一文放轻松，我是陈一真。今天正好是大年初一，我们请来了两位大明星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介绍的呢是朱露好，朱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龙年行大运
耶、yeah, 然后是呢京剧无声徐挺芳。
Hello 大家好，要买票要看戏的龙来
今年是龙来，通通来，龙来、好，那这正好是大年初一嘛，跟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呢，我们就来聊一些过年的事，比较轻松一点。首先，我想问挺芳哦，因为挺芳才30出头、那你们过年怎么过？因为我知道你是客家人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最主要是我阿公是那个老师退休了，所以我们家最主要是应该是打扫。
这么无趣，真的吗？
越无趣的其实越有记忆点啊，就是小时候阿公很凶，所以我们一定要，因为我们家有 一整栋嘛，然后还有他的老家的房子，所以就会把所有的家里的小孩召集过来，然后分配工作、
分配任务。
然后天气很冷，然后那时候他不要我们用拖把，所以就是你那个抹布地板那边拖来，像日本人那样子。哇，
要跪在地上这样子。
对对对。哇。然后刷马桶啊，以前用那个盐酸、蓝色的那个，就味道很重啊。
你的过年
是现在是不是很有
是盐酸的味道？
我操，阿信的
全部打扫干净。
哎，那是除夕吧？
对，就是过年除夕之前，
前两
就是前两天。好，那过年当天你们会要去
30就是好像是11点要拜拜，我们家要拜那个拜天公啊，客家好像拜天公，然后拜那个祖先，要准备那些祭啊。我们家只有男生啊，客家人都是以男生为主。
好，你是说女生不能够参加拜拜？
不能去祠堂，不能去主持、
好像你那个朱露好老师演过的那个茶金连续剧就有这样，
对，
就女儿不能去拜祖先、
对，要就要在厨房煮菜。
对，
还好我们闽南家庭好像没有那么严格、我们从小都是大家通通一起，然后呢、就是吃年夜饭呢一定要有长年菜、一定要围炉、然后最后一道菜一定是一条煎好的大鱼、然后不可以吃到完、因为年年有 鱼。好，那朱老师跟你说、你们怎么过年，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我小时候，我印象当中我是在歌仔戏的后台过年、
OK、
歌仔戏后台其实很简单，大家都很辛苦嘛、都还要演戏、就年三十那天休息、就是反正每一个蚊帐下面大家这爸爸妈妈就买一些菜呀、就这样吃一吃，就很简单的过了、
OK、
也没有什么规矩啊。后来是进了剧校以后呢、那更简单了。年三十会放假嘛、就放假回家了。那再有印象呢，就是进了剧团以后。那剧团年三十，大概年28、29左右呢、我们就会那全国的这个京剧团，当时京剧团很多，就会联合封箱大公演。
联合就是说每一个京剧团都是同样在那一天封箱，然后一起
演出，像陆光、海光、大鹏，
那时候有好多剧团，
明陀大家在一起呢，
还有复兴，
复兴也有，联合起来大公演，很多戏嘛，像什么西黄庄啊、法门寺啊，
一定要演八禅啊，
就是人多可以很好分配的角色，
演大戏。
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呢，我唱武生，但是我反串的是刘媒婆。
刘媒婆，前一阵子李宝春老师才反串过刘媒婆，原来你早就反串
过了。我早就反串过了法门寺的刘媒婆。就我一上台以后呢，台上唱什么都听不到了，因为观众一直笑得非常大声。
所以过年就要演一些好笑的，
好笑的，
然后可能演不是你的行当
的戏、对，
可以反串。
对，
那挺芳呢？我们现在的剧团过年的时候，我们也要封箱吧？
对，也要封箱，但现在没有像以前这么
热闹，
对，这么热闹，
没有联合大公演了，
对，比较少，
各封各的箱。
对，
可能听众朋友不太知道什么叫做封箱哈、那我们请挺芳帮我们解释一下好了，封箱是在干什么？
封箱基本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演戏就是有戏服嘛，那个戏服就是有戏靴啊，或者不一样的衣服，但我们常年一整年演出下来，就是常常会有一些破损， 或是有一些汉字啊、嗯、那在演出过程中不可能把它弄得这么完善这么干净、嗯嗯、所以就在过年这段期间呢把它全部放到箱里面假装是把它盖起来、嗯、但其实是让箱管师傅用这个时间去更好的整顿他的所有的装备、啊、让新的一年衣服看起来会更漂亮、哦
嗯、衣服也需要有休息的时间、哦、也要过个年假
对、嗯
可是我记得好像封箱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仪式，要放个什么娃娃进去的，是不是？
对，我们叫小喜神，也叫大师哥。
嗯啊，为什么叫大师哥？
这可能要老师解释。
对，大师哥请讲。
其实我们在演戏当中有各行各档嘛，嗯，生旦净末丑什么都有嘛。
对，
当然，舞台上还是有婴儿。嗯，婴儿要抱着，像大宝国、嗯、二进宫啊、嗯，那个皇子的，就是要抱着。嗯、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喜神，代表吉祥喜气的、嗯。因为我们不可能真的抱一个真的娃娃上台嘛，嗯、所以必须要抱一个假的娃娃、嗯。那这个假娃娃呢，就是我们在戏里面要抱的这些婴儿。
比方长坂坡，
长坂坡
有
阿斗、
啊、
二进宫那个皇子、啊嗯，很多戏都必须要用到
婴儿。所以那个娃娃是很重要的、
啊，很重要、嗯。那当然有很多乡野的传闻啊、哦、传说啦、哦，说这个在以前很早以前呢。是有一个
今天大年我们不要
对但是
不要讲那个故事
它是喜气的
是喜气的、哎
嗯、如果封箱呢你一定要把衣服都叠好行头都叠好之后呢、嗯、最后要把这个喜神呢让他脸要朝着这个戏服
把它
关起来、哦、不然呢、哦、他会在封箱期间会跑出来玩
哦，会捣蛋，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吉祥的一个大师兄、哦。
所以戏曲界的过年又跟我们一般人的过年很不一样、哦。
对，
那所谓封箱嘛，一封了，不管你是哪一个剧团，如果你在过年前选了某一天封了，之后就必须过年了。
对，过年，那、嗯、差不多应该。通常以前都是在元宵节过后才会开箱哦、啊，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对不对？
现在学校开学啊，
现在
或是 OK。好、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大家好，我是陈怡珍。今天是大年初一，我请了朱露豪老师跟徐挺芳来这里跟大家拜年，跟大家聊一聊戏曲界，尤其是京剧界呢，过年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习惯。那刚才我们讲完了封箱、嗯、就是要把喜神脸朝下跟着漂亮的戏服封到一个红箱子底下把它盖起来、嗯、那好啦大家过年啦喜神休息我们这些演员也都休息了
休息 对,
对不对、嗯、那你那时候回剧校你也是也就从剧就回到家里去过年、嗯、
回家对
好大家不会在学校过年了
对对、嗯、
但是过完年呢很快就到了元宵节了、嗯、那戏总是还要继续演下去吗
对
那什么时候开始、嗯、然后有什么仪式吗
传统上是要过元宵节之后才开箱那现在我们是一个工业社会、嗯、现代社会啊、嗯、我们不可能真的偷懒到元宵节才开箱、啊、所以我们、嗯、趋势真剧场呢、嗯、我们将要在过完年后呢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开箱仪式、嗯啊、开箱仪式把那个红箱子呢打开、嗯、然后要拜我们的唐明皇、嗯、我们的祖师爷、
嗯、等一下这边哈，我想要请挺芳解释一下哦，嗯、因为中国历史上皇帝那么多，嗯嗯、那你们戏曲界，尤其是京剧界了，
京剧对，
为什么要拜的是唐明皇？嗯，是因为他长生殿跟杨贵妃的戏特别好看吗？还是为什么拜唐明皇？
没有听说他是非常懂音律的一位皇帝啦。那他说当年他可能就是编一首曲子，然后就是。几千个还几万个，所有人都是用类似交响乐那种、嗯、那种气势、嗯，然后一起完成可能两三分钟的一首歌、嗯。那其实有点像最近 Netflix 在播的那首歌，就是《四海一家》哦。他们为了这一首歌集结所有当时的巨星啊 ，Michael Jackson 啊，所有的人、哦，就是类似唐明皇当年就在玩这个，哦、所以所有的演艺界啊，就是我们京剧界都会把这个、嗯、唐明皇当作最高的。原则就是以他的那种思想过程啊、嗯、那种他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啊、嗯、所以我们在追求艺术的
所以你们最崇拜的就是这个唐明皇、嗯、他是你们的祖师爷、嗯、那当年呢其实他有一个叫梨园所以你们叫梨园子
对他就是在 他的宫殿里面有个地方叫梨，种满梨树的地方，
对，
来就是跟他刚刚说的教大家唱啊、
啊
身段啊、就在那边教。所以呢，后来我们都称为我们京剧界叫做梨园子弟。
所以像那个你们两位演的美猴王啊，偷桃盗丹，可是就不可以偷梨子啊，因为你们是梨园子弟，
仙桃，
对，要吃仙桃、啊。
对，
好，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就是那天封箱有一个把喜神封进去的仪式嘛，那开箱我们有一个把它抱出来，
出来，对，
有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是吧？
应该有，
有，
好像很隆重。
当然要很慎重，很尊敬、
但我们之前最主要在学，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在学校啦，学校的开箱最高潮的就是会有五子登科、跟扫财童子、有几个人扮一些小孩，然后就会找那个有人扮财神啊、然后就会撒一些喜糖啊，但里面会放一些零钱、然后台下跟台上的观那个演员跟观众可以互动，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学校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台下可以往上丢钱、台上有往下丢钱，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场合啦、
那应该很多人不小心在这里打
了
没钱打到，
大家就为了抢那个我觉得那是抢一个福气、然后前面一开场我们会有天官赐福、把这个福气呢赐给在座的每一位这样子、天官赐福、还有他说的扫财童子啊、还有魁星提斗啊、还有这个这个财神爷赐这个撒钱、这都是一整套的开箱的仪式，开台仪式、
开台开箱、真的很有意思哦、然后这个大家欢欢乐乐的都抢到钱了，然后也收到那个福气了、就可以安心的开始演戏了，
开始演戏。
好，那我们趣事教育基金会有一个真剧场，小小的哦、可是我们演很多戏啊。那2023年呢，我们也在小剧场的我们自己的真剧场，在国家图书馆，在这个亲子剧场是台北市政府里头，然后在城市舞台，在戏曲中心，在台中，在高雄的卫武营，甚至在新加坡的
滨海
剧院啊、艺术中心。去年那是2023，时间过得好快啊！然后
我们做这么多事情哦。
对呀、你不想问我们登过这么多舞台了，
真的真的。
然后我们也封箱了嘛、
是是。
那当然就是元宵节过后呢，我们也一定会开箱啊、那开箱就要开始演戏了，所以我们来聊一聊说，2023我们过得这么丰富哦，那2024我们主要有排了哪些戏呢？那挺芳呢，他是负责我们真剧场这方面的小剧场的一个演出戏嘛、所以我先从小的讲起、你要排什么戏？
最主要是现在应该会做一个三岔口是比较多，像推广给一些真正没看过戏曲的朋友、让他们当一个敲门砖啦、所以我们常常会找一些不管是低年级的国小国中、或是甚至到台大建中这种高知识分子，
你知道吗？还有已经预定的是在台大的哈佛大学交换学生都要来我们真剧场看我们的三岔口。
对，那再来就是会安排一些精品小剧啦，那就是比较实验性的，像嘉明我们的音乐总监，跟廷东，那也是京剧的司古古老，那还有建宇这些演员，那我们就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尝试性的表演、因为去年跟前年都有做了一个，有一次是一点红，也是非常for我个人的专场、然后去年有做了一个演唱会，
对，
那其实都是以京剧为主体，然后转换一种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但其实是当下时下流行的音乐方面或是视觉方面的那种表现力、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到真剧场来看看这种小舞台、然后传统
实验性的剧场啊、这是在我们台北市的罗斯福路2段2号8楼的真剧场呢、已经一整年的规划都有了、那也欢迎各学校的老师啊可以跟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联络，那可以带学生来，我们这边有大概80个座位、那就是完全免费的教育推广，然后也会有京剧的解说示范，然后让学生也可以互动，有时候可以画脸、
体验，
可以上去学武术，或者穿上那个好漂亮好贵的戏服一起照相等等啊、这是我们小剧场的安排。那当然在 国家图书馆呢，我们推的是叫做青春篇，也就是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有赞助的奖学金学生，叫做趋势之星，总共有12位，那会继续在国家图书馆推出一些折子戏，
对，
经典折子戏青春篇这样子。好，那朱老师呢，他当然就负责比较大的舞台的规划啦。好，那要不要跟我们聊聊你今年的任务？
好，我们今年呢，除了刚刚说的真剧场的一些比较属于教育扎根方面的这个演出之外呢，我们在今年的4月我们的4月20号、21号呢，趋势基金会我们在亲子剧场
对
安排了2出大戏，一文一武。那4月20号呢，就是挺芳啦，挺芳主演的武松啊，武松这个戏，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挺芳很多很多这个武松的这个造型，他那个
上次一箭头，
一箭头的武松，
长长的头发要耍，
很棒啊！所以呢，这武松呢，是从他武松打虎开始，一直见到潘，见到武大郎、潘金莲等等啊，这是一出大戏，文武的大戏。啊，那所以呢是由挺芳跟我们的
4月20号
在
台北
市政府
的亲子剧场。对，我打个岔啊，其实我跟两位结缘哈，也是因为武松因为那时候徐挺芳还在国光剧团的时候就推出武松这个剧，然后特别邀请朱露豪老师去指导武松这个戏啊，那这一次在亲子剧场演出那个版本应该不太一样是吗？
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这次就是要把挺芳的专长，因为他唱过打虎，他打虎非常好，
对，
那在
就是真正有一只老虎跑出来跟他打架，
对，
而且我们这次老虎呢不是小只的，是大只的，
有一位这个我们台湾戏曲学院京剧团有一个很高大的武生，
对
啊，
跟斗翻的很好，
所以挺芳你这次的挑战比较大，这次老虎比较大，
很大只，
对，比较大，
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演打虎要怎么演，然后是。你感觉如何？
打虎其实最主要是这出戏之前有一直跟观众分享过，这出戏难度很高，高不在于他跟老虎对打的到底难度有多难，而是他要表现出他那个喝醉的模样跟因为最主要是武生比较难会表演那会表演这一块我小时候也是只会练功，那会表演这块就是你要跟酒保两个人在喝酒的过程中聊到怎么样怎么样，他要去找他哥哥，或是在聊到他武松的这个心情啊，在喝酒的过程中啊，然后两个人，但其实武生最难就是那个嗓子用声音表情，声音表情这4个字是京剧演员里面最难体现出来的，对对对，
是，所以4月20是演武松，然后刚才
还有4月21号是由我们跟那个复兴剧团我们一起合作的一出戏叫做宋世杰，这个戏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传统戏的老戏，叫做四进士
啊，那这个戏就威龙闯天关嘛，
对，他拍成电影是
周星驰
那个，这个戏你在传统戏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演了，
是，
所以这次我们特别跟复兴剧团的团长张德天呢来共同合作，他也特别邀请了一个已经退了休的一个京剧名丑，叫丁一宝，丁中宝啊，很难得看到这出戏，所以我们一文一武将在开年后的在台北市政府的亲子剧场来演出。
好，我们很期待4月20、4月21在台北市政府里头的亲子剧场由徐挺芳再次的演出武松，而且是武松全本
全本，
从武松打虎一直到
杀嫂，
然后又跟西门庆大打出手，而且那个西门庆就是武松就是西门庆就是秦朗演的，
对，所以我们这次三代侯呢是另外一种合作，
对，
老师呢就是当指导老师跟导演，然后挺芳二代侯呢就演武松，三代侯秦朗呢就是演那个西门庆
坏人哦，
坏人，
不过有另外一个演文戏的西门庆呢是由王启杰演出，
对，
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一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我们要赶快继续跟朱露豪、徐挺芳来聊一聊我们2024年趋势教育基金会真剧场所规划的种种好戏。人家说嘛，这个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那我们真的很勤劳我们从去年就把这个 今年春天的戏哦，刚才讲的武松跟宋世杰都排好了、嗯、然后一整年的大戏呢、嗯、其实我们都一起规划，已经连小剧场、中剧场、大剧场、嗯、甚至海外的演出都规划好了。那我们就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一整年的一年之计，
是
好不好、嗯、那演完了
四月
呢，接着是五月六月、哦嗯、那五六月就有大戏了、哦、那这个也是由、朱露豪老师带着徐挺芳以及秦朗都有参与演出的大戏、嗯嗯、好，来请朱老师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我们这次大戏呢将是五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嗯长坂坡和京口、嗯、我们都知道这三国啊对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戏码啊、嗯、那尤其我们唱武生的这个长坂坡是个代表作、嗯、啊，这个挺芳啊，这个之前是去年还是
前年
这么快日子
过的2022年的十月、哦、我们在戏曲中心演过两场
对、
长坂坡，
对，
而且好像那时候挺芳演的是李慧良的版本，
对，
你说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嗯、是吗？好，
所以我们这个戏呢虽然演过了之后呢，我们也都觉得好戏要常常演，
而且那个是花了制作费很多的哦，我们、把整个舞台
对
还有影像
全部都
音响音乐的编辑等等全部都有在舞台上有创新的表现哦，让你好像融入了那个战场，
对、嗯、
然后再加上朱露豪老师呢他会把剧本捏得让他情节、嗯、节奏更明快
更快一点，对，嗯，对对对，
所以会非常好看。那我也是身为制作人嘛，就是那一次在戏曲中心演出以后大获好评，嗯，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啊，我都制作好了，然后这个他们戏演得这么好，这些演员都正当壮年正好的年纪哦、嗯嗯、一定要多多分享。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在台中歌剧院还有在那个高雄卫武营，那我们去演出东方神奇美猴王以后有一大批的热情观众啊、嗯、一直在说你们怎么不赶快再回来演啊、嗯、那我们也觉得、嗯、哇，那我们应该到中南部去巡演哈，
是，
所以这次我们什么时候
是、嗯、我们将要在五月二十五号二十六号啊，长坂坡和京口、嗯、将要在高雄市的卫武营戏剧院、嗯、啊要演出两场啊、嗯、除了挺芳以外呢，像这个复兴剧团的张德天、刘备、嗯、啊，挺芳还要演一杆二、嗯、这个赵云感官宫、嗯嗯、哦，那再下来呢就是六月的八号九号我们要将在台北市的城市舞台、再继续演两场、啊嗯、我相信呢、啊、因为中南部的观众呢他们比较少接触到这个京剧，所以我们趁着美猴王的热潮之下呢、嗯、我们要让他们看到真正的传统京剧是怎么样的，
对、
嗯、而且刚刚我们制作人说了他是、嗯、融合了现代剧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嗯、灯光舞台、嗯、音乐都不同于传统戏的这个表演、嗯、但是它有传统戏的精华在里面、嗯、所以呢我们特别就是希望长坂坡和京口能够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看、嗯、那等到六月二十二、二十三呢、嗯、我们将要在台中市的歌剧院演出、啊、
台中的朋友酒后了劳您酒后了，你们一直声声呼唤我这个乡亲一定要把我制作的戏多多带回故乡去演哈！
哇，你看看我们这六场呢、嗯、在北中南的长坂坡和京口呢都非常的精彩哦、嗯、而且因为我们是跟复兴国剧团呢、嗯、我们共同来合作制作、嗯、那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很棒的演员跟武行、嗯、啊，所以共同来合作这出戏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大场面、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灯光舞台效果多媒体、嗯、原来传统戏可以这样子演啊，
对，其实这种时尚的概念哈、哦嗯，也是因为徐挺芳的加入、嗯、让我们觉得说哎，我们要吸引年轻的观众，一定要把这个传统很棒的传统艺术呢、嗯、把它时尚化，然后更符合现代的精神、嗯、所以挺芳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就是你在这样演的时候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主要是投入到这个企划这个工作啊，就是以前我可能我们都是传统只学戏、嗯，只跟老师学一招一式，在舞台上赵云怎么呈现、嗯，但现在更多的是照顾到观众、嗯，然后让观众知道我们这个时代想要传达出来的东西、嗯。但其实好像有点偷偷破题啊，就是说我们的长板包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对，
但其实不一样，只有一两个点，就是开场跟收场的音乐跟。那个画面视觉效果、嗯、就是当初这一句话也是我在看老先生在分析长坂坡这一出戏的时候他有自己讲，他说长坂坡只有京剧这个艺术形式是最能立体具象化三国演义三国志啊书中文中的这个、嗯、就很像我们小时候这个当那个小婴儿就是儿童的时候我们在看那个书、嗯、爸爸妈妈买那本书一打开的时候好像突然变立体的、嗯、那个纸折的那个、哦、就是很像三国在翻书的过程中那京剧的人变成更立体栩栩如生、嗯、那我们在这个长坂坡里面就有充分发挥用一本古书把这个故事翻开大家好像是融入到书里面
去这是我们的影像设计、啊、鼎鼎大名的王义胜帮我们设计的影像、嗯、就一本书打开然后三国人物跳出来、嗯、因为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一向推广的就是文学与戏曲、嗯嗯、那三国演义当然是我们中国四大小说哈之一、嗯、那里面的人物最精彩那我们这出戏里头随便举一下刘关张赵、嗯嗯哦嗯、一定要有对不对、嗯、那还有曹操
曹操、嗯哦嗯、
对
还有好多就是你在三国演义里头很熟悉的人名都会跳出来、嗯、那其实呢他讲的故事呢就是赵云七进七出赵、
嗯、救
了
阿斗、
啊、斗
对、嗯、
对
然后他怎么救他把他放在哪里啊
他其实放在铠甲里面、哦、对那可以跟观众讲一下这边有一个很做的我觉得很棒的巧思啦但其实当下演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蛮危险的、嗯、就是那一口井、嗯、因为当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传统的戏曲表演它这里只有一张椅子、嗯、一张红色椅子、嗯、可能把它放着歇歇就把椅背朝在外面就代表是一口井那因为这京剧的艺术就是写意啦
写意
没有这么写实
对
就让大家想象是一口井、嗯、那这一次呢就特别用一个也不是完全一口井放在那里是一块山片一块井片、嗯、一颗石头、嗯、然后一颗井、嗯、但比平常坐的椅子还要再高、嗯、所以那个糜夫人真的跳下去的时候感觉真的是有高度回去看影片的时候有高度、嗯、然后我把那个最后面怕别人会对他这个尸体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嗯、所以他又把这个就是叫严谨啊拿土把这个盖
起来、哦、把它埋起来不要让人家看到就像埋葬一样
对对对、嗯、特别做一个巧思是把这个景片我用这个枪一倒的时候把这个景片盖下去、嗯、但大家知道观众我们那个糜夫人跳的时候不会完全到这个墓里面、嗯、他会在这个井里面、嗯、但是我们那木头做很大其实一下去的时候观众是很有反应的、嗯、但是你要想糜夫人他其实他蹲在里面、
嗯、
我是觉得好像、哦、怕伤害到他但这个就是艺术效果啦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让观众感受到那个简单的一个片倒下去
这就是我们想要表现的精神啊、哦嗯，就是说、嗯、当然京剧我们还是保留了他那种写意的精神啊、哦嗯，不是满台的道具啊、嗯、什么马啊牛啊都牵上台舞台去的、嗯、对不对、哦嗯、那我们还是保留了那个写意的精神可是又用了一些巧思、嗯、用了一些简单的道具跟布景、嗯嗯、然后让你一看之下呢更有感觉、嗯
哦、
更有那个真实感、嗯、可是它还是维持了那种空台然后、嗯、
演员为中心
演员为中心
对,
对了、嗯、就是我
对对对
我灯光它也绝对是为了演员、嗯哦、让演员的演出更容易被看到、嗯、而不是为了炫技
对对、
嗯哦、那我们的布景也是尽量的简单、嗯、点到为止的让你看到的那个景象、哦嗯、那我们可能比较豪华的是我们的影像设计
像
就整个非常的立体、嗯、让你好像在看电影一样、嗯哦、
但这次说还会再升级啊因为我们上次演完的时候庆功宴那个王义胜有说、嗯、这还不是最好的、嗯、下次再演我会帮你做到更好
他做上瘾了他也对、王义胜是、国际知名的一个我们、舞台 影像的设计师设计、名家、嗯、那他做了我们的长坂坡以后 他第一次做这种三国戏嘛，嗯嗯，然后战场的景象啊，嗯，然后呢有星空啊，然后
然后你又看到后面的旗子在飘啦，
哦，对，
然后那个当阳桥下的水在流，
对 对, 对，
这个是一般传统戏曲看不见，
对，看不到的，嗯，
可是他你看哈，哦，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好像那些人物就是在那个河边，嗯，在那个星空下，嗯，在那个战场上在打，那真的很有意境，嗯，好，所以非常希望呢，嗯，我们北中南的观众啊，5月22、25、26，哎，我们从高雄演起哦，嗯，高雄的观众朋友，嗯，我们真的很想念你们，因为从我们的东方神奇美猴王第一场首演，世界首演就是在高雄
卫武营，
那时候大轰动，大客满，嗯，那希望我们这次长坂坡呢，老朋友新朋友都会再回到卫武营来看戏，嗯，然后6月8号、9号是在城市舞台啊，这个整修过后重新开启，那我们的戏在那边种种设备都可以表现得很好，那6月22、23就回到我的故乡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那期待大家都来相见，北中南朋友再跟我们一起欢乐，一起看好戏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iLive Radio 中广流行网，大家好，我是陈怡真，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文放轻松，我们要跟两位美猴王朱露豪老师以及徐挺芳来聊聊我们的东方神奇美猴王，那你们可不可以先讲一下，当初我们演东方神奇美猴王的时候是从高雄卫武营开始演起的，那演出之后你们的感想，然后之后怎么样一连串的进行，挺方记得吗，嗯，
一连串的进行，
我们从高雄卫武营的，那是2022年的圣诞节，我们在高雄卫武营演出以后，就东方神奇美猴王，其实你们也很讶异吧，因为大家都跟我们说在南部啊，京剧的戏
没有票房，
对，结果呢？
结果蛮轰动的。那当初第一次演的时候也蛮特别的，那时候是王海波老师当天王，
托塔天王，
他饰演托塔天王，对，所以那次也是蛮轰动，就是好像久久听到的艺术家，第一次跟他同台，
还有朱露豪老师，时隔17年再度演出美，
18年
吧，好吧，
是王宝钏，
啊，再度回到京剧界，而且演出他最擅长的美猴王，然后带着两个手把手教的学生徐挺芳跟秦朗，三合一的演出，孙悟空美猴王，对，
所以海波当然是他也是很多年没有上台了，所以当时
那是女花脸哦，是世界唯一的女花脸，这是他告诉我的，
是他，所以我这个请他来帮忙，然后他的托塔李天王，他一张口台下就轰动了，
对，
哇，一个女生的声音怎么那么洪亮，从他排戏开始，我们俩都说哇，声音真大，
真的，
所以我们在其实我们当时很担心就是高雄的这个场次，因为京剧在高雄真的没有什么市场，这么多年来不管是谁去演，票房都很差啊，所以我们那次我就跟这个 Jenny 说要演两天吗，我很担心哎，结果真的是大轰动，而且我们三个美猴王呢让观众看到很感动，
对，
就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我们基金会的一个宗旨，就是一个传承，
对，就是把朱露豪老师最擅长的啊，全世界知名的美猴王孙悟空这个角色呢，传承给两个学生，同时呢他在舞台上也跟两个学生一起演出，然后最后这个大闹天宫那一幕呢，是哇，三个猴王一起耍棍棒，他都快疯掉了，然后之后我们在台北的戏曲中心也演了两场，然后又去台中歌剧 院大歌剧院，总共座位有2000多个的那个歌剧院，结果没想到在台中也是西家带眷，大家都回来，
对，
所以好消息是呢，我们在2024年9月又要回到台北再演出了，
对，其实我们这去年这 去年前年这三个地方的美猴王很轰动之后、嗯、我自己就碰到很多剧场界的朋友、嗯、他并不是明星，他只是在后台组的工作人员、嗯、苦路、嗯、每次问我说朱老师你们美猴王什么时候在台湾还可以再演、嗯、我们好想看哦，
因为他们听说我们都跑到新加坡去演，
对，
然后今年又要去日本然后台湾就说、嗯、那怎么不再演在台湾再演因为我们不是北中南都巡演过了吗，
是是是，
还有很多人
很多人没看，所以呢、嗯、我们今年很开心的我们终于争取到了九月啊，
在九、那个、月七号八号
在台北市的艺文中心啊，在士林的那个艺文中心，
士林的北艺中心、啊、
我们将要再演出东方神起美猴王这样子、
嗯、真的啊、哦、这也是一个大好消息啦、嗯、就是我们先在台湾演完九、嗯、月七号八号
对
演完之后呢，接着十一月十六号十七号我们就全班人马八十几个人呢全部要去日本横滨的一个叫神奈川艺术剧场，那是在东京地区哦、嗯、第二大的剧场、哦、那剧场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前去演出哦、嗯、那其实是他们来到台中歌剧院看到我们的演出以后就力邀我们去到、嗯日本演出哦，嗯，那挺方应该也很兴奋吧、嗯、能够去日本演，
对，蛮兴奋的、嗯、那因为当初最早啦就有前辈艺术家梅兰芳先生、嗯、第一站到国外好像也是到日本去、嗯、就是用这种艺术的交流方式跟人家、嗯、因为日本的文化跟传统东方的这种
有点
比较类似，如果我们直接到西方的国家讲英文的跟我们完全语系不同的可能传达起来比较不一样的、嗯、那我觉得蛮特别是到日本去跟他们分享我们的七龙珠啦、嗯、就是我们因为西游记其实最早那个七龙珠也是用这个西游记去当这个对当一个故事的这个主轴，然后再广泛的变成他们的动漫啊，变成他们的一个商标吧，
对
他们的国家的这个
日本人对孙悟空真的是很熟悉很喜欢、嗯嗯、可是他们现在年轻一点的小孩子啊，他们脑袋里头的孙悟空呢叫悟空，就是悟空、嗯、然后都是来自于Dragon Ball 也就是七龙珠、嗯
嗯、七龙珠
那有点忘了说他的原型是我们的西游记、嗯、是美猴王、嗯、
对对对
、哦、所以我们这次去呢也希望能够跟日本的观众分享这个西游记的故事、嗯、然后让他们见识到真正的孙悟空在台上演出、哦嗯、那个你们的身手表现给他们看、嗯、我们可不是漫画画一画或者是那个动画这样动一动、
嗯、
做点影视效果而已，我们是真人在那里演出、哦嗯、那好像我们就是2024年的大计划、啊、嗯嗯嗯，从最前面的武松宋世杰到长坂坡、嗯、北中南巡演、嗯、然后呢
再到
又回到台北艺文中心演出美猴王，然后最后在十一月又要去日本演出美猴王、嗯、都是大计划，嗯 嗯两位要请好好保重
其实我很兴奋
很忙哎、欸嗯。
其实我也很兴奋，因为我在欧美国家演了非常多的美猴王、嗯、可是从来没有在日本演过美猴王、哦、所以整个是这一次是第一次在日本演美猴王，我很开心、嗯、而且跟着我最棒两个徒弟、嗯这个田芳跟秦朗呢、嗯、他们现在演的美猴王、嗯、虽然是我教的，但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那个味道，
对、
啊、所以我们三个呢虽然是戏出同门，但是三个人猴是不一样的哦、嗯、
好，今天真的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哦，在这儿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我们趋势教育基金会2024年一整年的戏曲大计划、嗯、那在这边我们一起祝大家新春愉快，
新年快乐，新大运，
龙年行大运，我们要很忙很忙的开启了，
发发发
发发发OK 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